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这个美德这个话题。在上一周我没有印出来这个 handout 给大家，所以这周有这个 handout 补充上一周的 handout 和这周的 handout，所以你们可以那个领取一下，如果不够的话就再相互印一下也可以。那上一周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神学的人论，谈到人的组成的部分，然后和我们接下来所要谈的美德相呼应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对吧？我们谈到人具有理性、具有意志、具有情感，对吧？所以啊，不同的部分有针对的不同的美德来引导我们正确的产生这些灵魂不同的功能。那我们今天就首先进入到这个理性的部分。那针对理性的部分，我们谈到的是智力美德，或者叫理性美德 （intellectual virtues）。那 intellectual virtues 在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理性具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可以区分不同两个不同层面的机能。一种机能是思辨性质的 （speculative）。speculative 这个 function 对吧？一种是实践性的 practical function。那在思辨的这个功能里面，我们谈到的是理性具有这个形成概念、逻辑思维能力等等去一些思考一些抽象的一些概念等等，对吧？而在理性的层面，我们谈到的是道德判断良知等等，做在具体的一些道德行为上，能够理性会给意志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所以在思辨的层面上，我们要谈的是智力，一个好的理性，一个正常能够趋向于善的思辨的能力，到底具有哪些品质、哪些美德。所以我们在思辨这个层面上，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好的理性，一个好的头脑，它有理解力。然后它能够产生科学，然后它能够拥有智慧。而同样的一个理性上的一个从实践层面上的趋向于善的一个美德，叫做谨慎，或者叫智，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叫智慧，对吧？虽然它跟 wisdom 不太一样。那我们不会，今天不会谈这个 prudence， 不会谈这个谨慎，我们把 prudence 放到和其他的淑德去讨论。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这三个不同的思辨性的理性美德，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来谈罪对理性美德的影响，然后最后我会稍微提一点近代，非常近代的，大概也就十几年、20几年左右，在知识论的哲学的圈子里面兴起了一种叫做认知伦理的一些新型的思想。所以就简单，今天我们要来简单来看的，首先我们回到最经典的对智力美德或者理性美德的理解，主要是研究思辨理性。智力美德是指的是这种思辨性的理性具有趋向于善的倾向，具有趋向于善的倾向。那也就是换句话说，在思辨的层面上，趋向于善指的就是趋向于真理，获得真理，正确的理解这个世界，正确的理解人，正确的理解上帝等等。那上一周我们提到，理性是人的灵魂当中最高尚的部分，对吧？这是在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框架之下，人的理性是有潜力、有潜能去探索这个世界所充满的真理的。上帝本身是真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也蕴含着许多的真理，对吧？这些使得我们可以去研究，通过我们的思想去研究这个受造的世界，然后获得不同的领域的这些真理。在古典的智力美德中分为这三个部分，一个是 understanding 叫理解，一个叫做science叫科学或者叫知识，然后最后叫 wisdom 是智慧。 上帝创造的人的理性有一种天生的能力，能够去阅读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人们逐渐学习认知上帝所造的世界，并且认识上帝自己。那这个人类的学习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学习一些随机的事实而已，也包括学习这所有这些事件背后运作的一个原因。所以换句话说，人的理性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看着他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要看那个苹果熟了苹果，然后啪掉地上，一次两次三次，看了一百次，这苹果都会掉在地上。然后人的理性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一个本能，就是说，哎，为什么会这样？人的理性会天生的问为什么，而去了解理性不仅认识了苹果掉在地上这个单独的事件，人的理性也会了解为什么这个苹果熟了会掉在地上，而去了解，注意到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认识苹果熟了会掉在地上是一件事情，认识到为什么苹果熟了会掉在地上是另外一件事情。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就我刚才提到这两个事情，就把这个现实的认知把它区分开了。我们对现实的知识有这两个基本的不同的认知。一种知识叫做 the knowledge in the thing in itself per se， 认知事物本身和借着另外一个事物认知这件事物啊，这个语言就是很不好，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有这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和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而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的那个为什么是这件事物的原理，叫 principles。 叫 principles，笔没了。叫原理，所以，对吧？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对吧？比如说，一个人，他知道在海边生活很久，对吧？经常出去打鱼，他知道说，哦，鲸鱼会浮出水面喷水，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他说我不仅知道鲸鱼会浮出水面喷水，而且我知道为什么鲸鱼会浮出水面喷水，是因为鲸鱼是用肺呼吸而不是用鳃呼吸。所以这两种知识是不同的，不同层次的知识。了解事物的解释被称为了解到这个事物的原理，而理解力，所谓的理解力，指的就是智力当中或者理性当中，思辨理性当中具有一种稳固的倾向，能够趋向于明白事物的原理，这就叫做理解力，对吧？所以一个人说他这个悟性很高，对吧？这个领悟能力很强，是指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更容易能够明白为什么，能够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一个人学习海洋生物，对吧？他是打鱼打了时间太久了，觉得有意思，哎，研究鲸鱼到底是为什么出来喷水，于是他就开始学习海洋生物学。然后他可能会了解到很多海洋生物都会浮出水面喷水，有一些不会。但是当他明白说，哦，这些浮出海面喷水的这些生物啊，比如说鲸鱼、海豚、海豹等等，是因为他们是用肺呼吸的这个原理。那么他就知道不仅仅是单独存在的随机的事件一些碎片，对吧？说哦，鲸鱼会浮出水面喷水，海豹会浮出水面喷水，对吧？它会浮出水面呼吸。 他知道的就不是这些单纯的碎片而已，而是他获得了一个真正了解这个背后的原理的这个知识。所以理解力指的就是这一点。而当人理解了原理之后，他可以用这个原理去审视他所研究的领域内的一切的事实，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能够看到这些独立的事实开始逐渐的构成一个有序的、完整的并且可知的一个整体，对吧？就是他开始知道说，哦，这些不同的生物，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哇，可以分成这样一个类。所有用肺呼吸的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这样的特点；所有用鳃呼吸的，都是这样的特点等等。他开始能够看到一个有序的整体。而这个有序的整体的真理的系统，就被我们称为叫做 science， 叫 scienza， 拉丁语里面，并不一定是就是今天所讲的科学，但是更多的是指一种知识 knowledge， 就是说，当一个人说哦，我知道某一个学科的知识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能够看到这个学科领域内的有序的整体。所以知识或者叫科学，这是第二点，指的是智力美德，这种智力美德指的是在理性的思辨能力当中具有一种稳固的倾向，能够看到某一个领域内的许多事实在原理当中形成有序的整体。这就叫做知识。而理解力和知识是怎么获得的呢？理解力跟知识是通过，因为它是智力美德，所以美德是怎么？美德是一种习性，习性是怎么形成的？习性是经过反复的训练形成的。所以，同样的，智力美德是通过反复的学习进行的。所以一个人不会天生出来就知道这些海洋生物的不同的这些习性，对吧？那他怎么知道呢？他需要通过学习，对吧？一个人他不会天生就会算数，对吧？二加二等于四，他不会天生知道。那你怎么样提高他在数学领域的这些知识？那就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学习。所以理解力跟知识是通过反复的学习而获得的。往往这种当我们掌握某一个学科领域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并且需要跟其他的美德的养成是一样的，是需要你经历过困难，经历过阻碍，然后克服这个困难，然后继续抬升的，对吧？所以你们谁练过钢琴，对吧？练过钢琴知道说，你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你就遇到瓶颈期了，对不对？然后你怎么这个水平都上不去，但是你就需要继续的练，继续练，继续练，继续练，突然有一天有一个飞跃，对吧？学艺术都是这样，你像学美术也是一样，你的绘画的功力也是这样，当你开始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一个瓶颈期，这个瓶颈期是你怎么画都抬升不上去，你能够看到下一个 level 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你手上的技能还跟不上去，所以就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入到那种瓶颈期，你就会非常的沮丧，对吧？这叫术语叫做眼高手低。眼高手低就是你能够看到更好的，但是你做不到。但那通过这个训练就开始磨你的手，让你的手能够跟得上你的眼，然后当你就进入到下一个 level， 对吧？所以同样的，智力美德也是这样，就是在某一个学科内的某一个学科内的这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样的，包括对吧？你学任何的学科，包括神学对吧？包括哲学，包括对吧？什么教育学、医学、什么生物学对吧？等等，这种知识的增长，对学科内的知识的增长，也是一开始，你会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个瓶颈期， 然后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你达不到。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不断的进行深入的学习，然后突破这个瓶颈，然后你的智力美德才会进一步的提高，对吧？你的知识才会进一步的增长。是和其他的美德的养成是很相似的。对原理的理解力能够在某种知识或者某种科学的范畴内对不同的事物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来表明它们之间的秩序。比如说在经典力学这门科学范畴内，牛顿三原理就能够对不同的事实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所以牛顿看苹果掉地上100次，他想，哎，想透了这个原理，然后他把这个原理套用在所有的在经典力学里面的这些事例，发现哎都可以解释得通，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知识范畴内的这个原理，找到这个原理了。 OK， 那我们明白了理解力，明白了知识，那最后谈到智慧，这是一个更高等的智力美德。如果说一个人可以理解某一个科学领域内的原理，比如说海洋生物学、经典力学等等，并且他可以透过这些原理能够看到整个领域内的秩序和整体，那么注意到，如果把整个的领域扩大到最大化，扩大到整个受造界，那么去认知到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界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成为现实世界的最终极、最首要的原理？对这种最首要原理的认知被称之为智慧。如果一个人可以理解整个现实世界的最终极的首要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获得了智慧。那所以智慧是思辨理性当中的一种稳固的倾向，能够看到整个现实世界作为整体背后的首要原理。那这个首要原理是什么？在古典的希腊哲学里面会认为说，这个首要原理叫做 metaphysics， 叫形而上学。那但是基督教的哲学会说，不，形而上学的确能够窥探到一些首要原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万物的首要原理是上帝自己，而只有透过上帝自我的特殊启示，包括他赐给人的信心，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整个万物的首要原理是这位活的上帝。所以神学要比形而上学能够更好的认识上帝，因此神学被称为叫做更高级的智慧。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真正的聪明。所以这是智慧啊，对首要原理。那你说一个人可不可能拥有智慧，也就是换句话说，拥有对最高最首要原则的认知，同时缺乏对某些领域的科学范畴内的知识的原理的理解呢？是可能的。所以这是低音，对低音的探究和对次等音的探究，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所以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智慧之后你就可以掌握所有的科学，这并不是这样。一个对形而上非常了解的专门研究形而上的哲学家，可能并不知道并不会算这个牛顿力学的公式，对吧？这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别。 OK， 所以这是简单的古典的智力的美德，特别是思辨理性当中的这些美德。那下一周我们会谈这个实践性的理性。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这个罪对于智力美德的影响。罪对于智力美德的影响，最主要的一个层面是在堕落之后，人的理性对于最高级的首要原理 属灵性的蛇园里开始变得昏暗无知。人的理性在属灵的层面上无法认知真正的上帝。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着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所以在这里面，这些翻译成中文的这些词全部都是跟理性有关的。他们心地昏昧， dianoia 指的是 understanding， 是吧？是一种理解力。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解力开始变得黑暗了。他们无知，因为自己的无知，他们心里刚硬。这刚硬的意思指的是缺乏理解力，顽固不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堕落对人的理性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因着人类的堕落，所以人类无法靠自己的堕落理性认知到最终极的智慧啊。那接下来第二点是说，堕落的理性依旧保留着一些对上帝的认知，对吧？你说那如果说堕落理性无法认知属灵的事，那是不是就是说，那反正我也不认识上帝，对吧？我也无法知道他。那但是圣经同时说，罪人有保留着对上帝的一些认知。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第二十一节说，虽然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还是用的是理性工作、理性的活动的词。他们虽然知道神，这是知道，这是一个理性的动作，但是他们不去荣耀他，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想变成虚妄，他们的心变得昏暗，也就是缺乏认知。所以理性虽然堕落了，但是依旧保存着对上帝的一些认知，而这种认知加尔文称之为叫做 sensus divinitatis， 这叫神圣的对神圣之事的意识，与生俱来的意识。加尔文这样说，他说在他的基督教教义第一，就上来加尔文基督教义上来第一卷第三章就这样说，他说在人的头脑中确实通过自然本能存在着某种对神圣的意识 sensus divinitatis， 我们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上帝自己为了防止任何人假装无知，使所有人对他的神性都有了某种概念。 OK， 所以即便是堕落的人，对吧？你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你跟他聊上帝，他是有这个概念的。尽管他可能否认，尽管他可能说，哦，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神存在。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已经暗示了他有这个神的概念，对吧？否则他不会否认，你不会否认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这种神圣的意识的种子是埋藏在每一个人心里的。对，很有意思。我曾经跟一个非信徒传福音，然后他突然变得非常生气，啊，你不知道传福音能够把人得罪了都。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位神，怎么全知全能，然后又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不肯相信有这么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同时这个世界就充满着苦难，让我经历这些的嘛，往往都是因为他自己经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意识到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说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他是全知全能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对神圣的意识。他知道这位上帝不是半知半能的，这位上帝不是只有能力没有智慧的，不是说只有爱没有能力的，对吧？当他想到上帝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就是那个最完美的存有，对吧？ 所以他有，所以他才会生气，对吧？他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对上帝的意识，但是他拒绝，他觉得这个上帝不好，对吧？他觉得这个上帝不公平或者怎么样。那这种神圣的意识被罪压抑败坏，无法结出真正敬虔的果子。这种神圣的意识只会被罪人拿来滥用，使人远离神，远离真神，而构建一些偶像。对，所以世上的所有的这些宗教都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人滥用了上帝的神圣的意识。OK，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最影响了人无法获得最高的首要原则的这个智慧，但是最我们看到罪人包括非信徒，他们会在科学的自然科学的领域会有一些很好的发展，对不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堕落的理性依旧保留着对自然事物的认知能力，尽管这种认知能力是受到限制和败坏的，但是他们依旧对自然事物是有认知能力的。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也提到，堕落使属灵的恩赐彻底的丧失，但是使自然的恩赐被败坏，但仍有所保留。加尔文这样说，他说，因此既然人据以区分善恶、理解和判断的理性是一种自然的恩赐，它就不可能被完全的消灭，但它被部分的削弱，被部分的损坏了。在人败坏和堕落的本性中仍然存有一些光芒，这光芒证明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与动物有别，因为上帝赏赐给人理解力。然后接下来加尔文就会提到，在非信徒的异教徒当中，在艺术、科学、法律等等不同领域的成就证明了堕落之人的理性依旧保留着对自然事物的认知能力。而加尔文说，这是圣灵赐给世人的普遍的恩赐。所以加尔文说，如果我们不去合理的利用非信徒所带来的这些普遍的恩赐的话，那么我们是在羞辱上帝。加尔文接下来这样说，他说，每当我们在世俗的著作中看到这些自然恩赐时，让那些闪耀在他们身上的令人钦佩的真理之光提醒我们，人的思想虽然堕落了，从整体上被扭曲了，但还是被上帝杰出的恩赐所装饰着。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灵视为真理的唯一源泉，我们就不会拒绝真理本身，也不会鄙视它在任何地方出现，除非我们想羞辱上帝的灵。人没有理由反问，那些远离神的不敬虔之人和圣灵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只居住在信徒的心中。但是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圣灵分别信徒为圣，做神的圣殿。但是神借着同一位圣灵，根据他通过创造的法则赋予每种事物的特性来维持充满、推动、激发一切的事物。但是如果主有意让我们在物理学、辩证法、数学和其他类似的学科中通过不信者的工作来得到帮助，那么就让我们好好使用上帝所赐的这一切。所以这是约翰加尔文。加尔文非常的强调说，罪的确会对我们的思想带来败坏，对吧？使我们完全丧失属灵上的这些达到最高智慧的这些能力。但是被罪败坏的理性依旧在自然事物上能够发展知识、科学这些，所以而这是上帝借着圣灵所赐的普遍恩惠，我们不应该轻看这一切，对吧？所以加尔文不是一个反智主义者，加尔文不是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世界所有这些非信徒这些科学啊、文学啊、这些什么数学啊、艺术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都是败坏的。不，加尔文说这些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些非信徒所做出来的杰出的工作里面散发着，就是透露着令人钦佩的真理之光啊。所以这是加尔文谈到的这个堕落的理性在自然事物上的认知能力。 那接下来你们说这个，那既然罪使得理性堕落，那么理性的重生的工作也包含理性，对吧？所以圣灵重生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就是在一个层面上是作用在理性上的。这种作用是使那些属血气的人开始能够变成属灵的人，开始明白属灵的事。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说，这种被圣灵重生的人，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当圣灵重生一个人的理性的时候，他开始从完全不能够明白属神的智慧的这个层面，开始能够明白万物的属神的这些事情，首要的原理，万物的首要原理是那位三一真神，那么他开始明白属神的事情。什么是属神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很具体。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们属神的事情是属基督的真理，也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和启示工作来赐给我们的一些在理性上的光照。所以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是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就是你们的心智因此就更换一新。所以学习了基督的真理，使得就是圣灵的重生工作不是摆脱基督的救赎工作而存在的，圣灵的重生工作一定是绑定和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是绑定在一起的。你说什么时候圣灵重生我？就是当你听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事情的时候，而当你的心被圣灵感动重生，然后你愿意把你的信心放在这位救主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对吧？圣灵不会在你听一篇如何榨橙汁的讲道里面重生你。如果你听的讲道里头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么你所听到的并不是圣灵能够重生你的圣道的途径。所以被重生的理性能够明白上帝和他国度的事，但是呢，对吧？你看，恢复到这个在首要第一因的源、第一因的层面上，恢复了能够认识智慧的这个能力。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被重生的基督徒都自动的产生了各个学科领域内的这个知识呢？不，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层面。OK。换句话说，你今天信主了，受洗了，重生了，真的重生了，那么你能够认识智慧，能够拥有这种属灵的智慧，但是并不会保证你数学考全班第一。你要想数学考全班第一，你要干嘛？对，你要跪下来祷告，对吧？你要对，你当然你要祷告，是智慧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同时你光祷告没有用，对吧？你还需要自己借着上帝已经设立的蒙恩管道，对吧？借着上帝已经铺设的这个自然的原则去做题，对吧？你做十套卷子，你的数学成绩就自然就上来了，对吧？这就这么简单，对吧？你就跟你健身，对吧？就是有什么你健身。也是一样，你信主了之后，你身材不会变得全就最好，是吧？你要怎么样才能让身材变得更好呢？撸铁，谁说撸铁？你就去做嘛，就去做就好了，对吧？所以这个在理性思辨的这个层面上也是同样的。OK。再简单介绍一下罪对治理美德的影响，包括重生的工作对治理美德的恢复等等。最后我想要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在近代产生的一种认知伦理的一个新兴的领域。在认识论哲学领域当中，结合近代所复兴的美德伦理学，发展出来一个新的学科，叫做认知伦理， epistemic virtues， 或者有的时候叫做 virtue epistemology。 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他提出说，知识并不是具有道德中立性的，我们所认知的，我们的认知过程是具有道德性的，因为人本身是道德性的主体，所以人的认知过程也具有道德性。那这种伦理学，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所生活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对吧？我们每天获取了许许多多的信息，我们在今天吃午餐的时候还在聊，对吧？这怎么感觉今天这个特别累啊？每天都很累，就感觉大脑不停的在运转。以前我们还这个有这个 BB 机，对吧？你还记得 BB 机呢？你要发一句话，你还得打电话给那个中心，然后这边在这发一个信息给你的。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对吧？你花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这个别说 BB 机了，对吧？你要手机一打开，唰，每天都不停的资讯在不停的冲击着你的思想。那这些资讯，这些信息都需要经过我们的认知过程，而这些认知过程就导致了我们需要有一些哲学家们开始思想说，这个认知的过程是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认知过程，使我们的认知能够趋向于善。所以这个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小到家庭、本地的社区，大到新闻行业，对吧？网络媒体、司法系统、科学界、学术界、辩论等等。所以这个新兴的这个认知伦理，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这个应用的层面的，但是它不是特别理论性，它更多的是比较应用性，而且我不太确定它到底有多大层面上是属于智力美德，它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美德的一些融入。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很多的什么，比如说你会看到什么外星人理论啊，对吧？什么各种不同的阴谋论、地球平面说、创造论与进化论之争、环保主义等等，你会看到迎面而来的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那么我觉得在这儿没有办法做充分的讨论，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认知伦理到底都在讨论什么问题，对吧？那他所要解决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希望让人们传播的信息更加具有道德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对吧？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使得我们的认知开始变得有一些错误。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在2004年在墨西哥上空有一报道说上面出现了 UFO。那当时是因为有侦察机在它的红外线雷达下面发现了不明物体，然后并且进行录像，把这个视频上传到网络上，然后就开始有许多的人出来解释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一些天文学家说这是流星的碎片，另外一些天文学家说这不是流星的碎片，是大气中的电信号，还有一些人说这是等离子能量产生的火花等等。又有一些人说这是气象气球啊等等。那最后发现这些人说的都不对，而是这个在很远处的这个一群油井迸发出来的一些耀斑映到这个飞行器的雷达上。所以根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是04年了吧，距今已经20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所获得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信息都是像这样，就是你还没有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已经各种观点就已经出来了，对吧？那是因为许多人具有一些鲜艳的知识啊，这种导致了很多没有事实根据的解释。所以在认知伦理想要解决回应的一些问题，类似像这种问题，在认知伦理当中有两个不同的思路，有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阵营呢是叫做可靠论 reliabilism， 可靠论，另一个角度是叫做责任论 responsibilism。 这两个阵营呢，他想要对认知美德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可靠论第一种 reliabilism 指的这些可靠论者，他们认为说什么构成了认知的美德呢？认知的这个说这个认知是好的认知，他们把这种美德理解成为一种理性的机能 faculty， 比如说像感知力、直觉、记忆等等。所以他们是说认知的过程，他们强调的是认知的过程的可靠，所以他们叫做可靠论，对吗？可靠论是说要想让这个认知的结果趋向于真理，那么就在这个认知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你需要有好的，就是你的思想的机能是正常运转的，对吧？你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你要有清晰的记忆力，你要有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等等。那当你具有了，当你的理性具有了这些机能，好的机能之后，那么这个认知的过程就会趋向于善，趋向于真理。啊，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理性的机能不好，啊，比如说你记性很差，或者说你的观察力不够仔细，或者你的逻辑能力不够，那么很有可能导致你的认知的结果出现偏差，啊，所以这是可靠论的一个观点。那另外一方叫做责任论，责任论则把智力美德并不是以这种理性的机能来定义这个美德，而是说这个人本身的道德性，他的性格特点，他的美德是什么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责任论主要看的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看这个人的道德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看他的头脑到底有多好，对吧？所以他关注的是道德层面上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提到在智力活动当中，有一些人倾向于有一些美德，比如说专注力，比如说尽职尽责的能力、创造力、好奇心、开放式思维、分辨力、理性上的谦卑、勤奋、客观性等等，这些是更理性活动当中的道德的美德。然后具有这种美德的时候他所产生的认知的结果更容易倾向于善。而相反，一些理性活动上的恶习，比如说封闭式思维、不诚实、自欺、轻信、肤浅、不客观的一厢情愿等等，这些则会使认知的结果更趋向于恶。所以在这里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近代的认知伦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道德美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意味着理性的工作并不是独立产生的，并不是只是理性而已，对吧？人是一个整体，当我们去理性去认知的这个过程，也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情感的参与。比如说一厢情愿的想法 wishful thinking， 什么叫 wishful thinking？ 一厢情愿就是说因为我们事先有了一个情感，对吧？已经有了一个 wish， 已经有了一个意志的倾向，那么就算是这个东西不合理，我也愿意相信，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这种所以理性并不是单独去运作的。那简单的就今天谈到这儿，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地方。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来思想你所创造我们灵魂的理性的能力并且你也接着你自己的恩赐赐给我们各样的 智力上的美德，叫我们能够获得理解力，能够明白你所造的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原理，并且能够产生知识，并且形成科学。但是主要我们更感恩的是你借着你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来光照我们的理性，叫我们从属灵的黑暗当中能够看到那个救恩的光，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作为至高的善，作为一切万物最首要的原理。你是我们的智慧，因为你是赐智慧给万物的神。所以就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思想，继续坚固我们的思想，好叫我们的头脑理性能够正常的运转，能够更加的谦卑，能够更加的趋向于真理，趋向于善。主要带领我们这周的生活，在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继续的让我们所学到的这一切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叫我们凡事所行的所想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